话咁快，今日就系误判呢个系列嘅尾声啦。喺过去嘅嗰几个星期，我哋一直听住耶稣身边唔同嘅人点样去误判耶稣。原来出于人嘅一个偏见，人系可以咁样选择对于耶稣视而不见。但系另外一方面，人嘅一个转念又可以叫人有一个新嘅角度去重新认识耶稣。其实一直以嚟，耶稣无论是对紧法利赛人，定是门徒，或者是群众，无论他是作出一个邀请，定是作出一个挑战，对于耶稣来讲，那个都是一个邀请他们重新考虑、重新认识天国的邀请。但是就当耶稣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开始见到不同的人对于耶稣有着不同的反应。一是他们就接受了，接受这个天国的福音，从而生命被改变。又或者他们就是拒绝，坚决企硬，坚决反对。记不记得上一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呢？民众见到耶稣是非常之兴奋，他们沿路就在大叫，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城入边嘅人在耶稣嘅面前俯伏下拜，佢一时之间嗰一个气氛就好似耶稣系嗰一位嘅君王再一次驾临到自己嘅国家一样。但系就当耶稣嚟到圣殿，佢就见到一个好唔一样嘅情况。佢见到嘅系祭司长竟然容许商人用一啲卑劣嘅手段喺圣殿入边去牟利。一张原本应该是神临在充满着神荣耀的地方，变成一个充满着污秽的地方。于是耶稣就是马上赶走那些商人，要洁净圣殿。耶稣还要在当场去教训所有人，他对众人讲话，经上不是写着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为什么你们要将它变成一个贼窝呢？而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里面的故事，就将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矛盾去到这一刻带到一个白热化的状态。祭司长和经学家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八节的时候，他们见到这个情况，他们就想办法要去除掉耶稣。其实由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决意要杀死耶稣，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祭司长、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杀人意图其实已经非常之确定。说真的，以耶稣的能力，他是应该有能力发现的。但是你估都估不到的是，耶稣并没有因此而收敛。耶稣更加没有想过，不如我走开一下啦，我避下风头啦。反而耶稣变得更加之公开地、主动地去攻击法利赛人的要害。来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就开车喺度闹法利赛人。耶稣在这一刻好像是将一个审判要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叫他们要认真面对，不要再逃避。於是他就用了七个的祸去宣告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得罪神的罪状。不如在这里又等我很快地讲一次这七个的祸是什么呢？耶稣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第十三节，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就连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第十五节，你们走遍海洋，走遍陆地，要使一个人入教，当他入了教了，你们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第十六节，你们说凡指着圣所而起的誓是无用的，但是凡指着圣所的金子而起的誓就必须遵守。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究竟是金子大，还是叫金子成圣的圣所大呢？第二十三节，你们就将薄荷、 茴香、芹菜呢啲咁細微嘅嘢，你哋都話要獻上十分之一，但係卻忽略咗喺律法入邊更加重要嘅事情，就好似正義、憐憫同埋信實。第二十五節，你們洗淨杯盤嘅出邊，但係入邊卻裝滿了搶奪和放蕩。第二十七節，你們就好似粉飾了的墳墓，出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住死人的骨頭和各樣的污穢。照樣地，你們出面看起來就好似義人，但是入面卻充塞住虛偽和不法。第二十九到三十一節，你們建造了先知的墳墓，修飾了義人的碑，跟住就話啦，如果我哋係活喺我哋祖先嘅時代，就唔會同佢哋一樣去流先知嘅血。咁樣你哋咪正正就係指證咗自己係殺害先知嘅人嘅子孫咯。而喺呢七個嘅指控嘅入邊，耶穌咁樣講，佢話虛偽嘅經學家同埋法利賽人啊，你們有禍了！你們在人面前關了天國的門，自己不進去，就連正在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准他們進去。耶穌在這裡講緊法利賽人虛偽，他們虛偽在哪裡呢？就是其實他們本身的職份是應該幫人去接近神的，他們應該要為人打開天國那一道的門，叫人可以進入天國。點知去到最後，佢哋反而成為咗叫人進唔到天國嗰個嘅障礙。佢哋用咗好多嘅繁文縟節，好多嘅額外規條，叫人同神之間出現咗一個又一個難以跨越嘅阻隔。去到呢一刻，耶穌嚟到要宣告天國進入人間，法利賽人自己又以唔同嘅理由去拒絕接受呢一個邀請。點知自己唔想去，又唔或者唔敢去，不特止，仲要以同樣嘅理由去誤判耶穌同所有有想或者已經決定咗跟隨耶穌嘅人，阻礙人進入去天國。佢哋嘅所作所為，正正就係反映咗佢哋入邊係一個點樣嘅人。於是耶穌咪又話咯，去到第廿七廿八節，佢就話虛偽嘅經學家同法利賽人啊，今次你哋有禍了！你們就好像粉色嘅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嘅骨頭同埋各樣嘅污穢。照樣，你們出面望落去雖然似一個義人，入面卻充塞住虛偽同埋不法。耶穌在這裡用了一個當地的習俗，要去嘲諷這一班的法利賽人。因為按當時的猶太人的習俗來說，當地人是會將他們先人的墓地用白樂粉，即是好像粉筆粉一樣去塗抹，就好像用了個粉筆做了一個的記號，叫墓地變得清晰可見。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要避免當時的猶太人，特別那一班去朝聖的朝聖者，會不小心碰到墓地。因為其實碰到墓地就是等於碰到死人而已。於是人碰到墓地就會沾染污穢，變成不潔，不可以進入聖殿，要等成七日才可以繼續個行程。於是這樣就會耽誤了這個朝聖的旅程。為了這樣，他們就要塗抹這些墓地咯。不過得意的是，正正就是當他們這樣去粉飾墓地的時候，又意外地令到墓地變得更加好看，還要有陣時更加搶眼。而這個外表好看，但入面卻充滿著各樣不潔的奇怪反差，竟然就跟法利賽人的狀態一模一樣。就是他們表面上的言行似乎是一個義人，好像很值得人的尊重，但是心裡面卻是藏污納垢。其實耶穌在這裡一次又一次地用不同的方式在這裡說法利賽人虛偽，這一次可以說就是一個終極的呈現。耶穌對著法利賽人就這樣起勢地罵，但個問題是，到底法利賽人的核心問題在哪裡呢？又是啲乜嘢呢？原來咧，耶穌已經喺馬太福音第23章一開始已經講咗噶啦。第一到第三節，耶穌嗰陣時，佢哋對住群眾同埋門徒就話啦：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坐在摩西的座位上面，所以但凡他们吩咐你去做的，你们都要遵行，都要谨守，但是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是说不去做。有没有留意啊？其实耶稣在这里原来他没有批评过法利赛人的位份和律法上面的教导的，甚至他还要跟当时的群众说，凡他们吩咐你的，你们都要遵行照做，要记住啊。但是不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可以学了他们的行为咯，你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得个港字咯。为什么耶稣会将这两样东西分开来讲的？其实就是耶稣不是要否定神给法利赛人的一个很独有的位份，就是法利赛人原本的位份是律法的管家，他们原本的职责就是要帮当时的犹太人能够实际地去活出神自己的说话，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神子民那个独特的样式，同时亦都让神的子民可以同神再一次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日子耐了，在律法的里面打滚耐了，可能某个时刻他们做得麻木了，可能心里面那份起初对于神的国度那份的紧张亦都松懈了。于是法利赛人随着年月的过去，在不自觉或者自觉的情况之下，他们变了质。个问题是，实际地其实他们真的做的和他们的职分不相称。所以耶稣在第四至七节就继续说，他们将重担就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面，但是自己呢就连一只手指都不肯动。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做给人看的，他们将经文的盒子做大了，衣服的垂子做长了，他们喜欢筵席上面的首位，会堂里面的高位，他们又喜欢市中心的人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做拉比。法利赛人想得到的，他们想要的，竟然变成了是得到别人的关注、注意和有人的尊崇。他们很喜欢人家去尊称自己老师前啊、拉比后啊，因为有感觉就是自己好像一个 VIP 这样嘛。他们很喜欢被特别地对待，成为所有人的焦点，所有事的重心。其实这一切耶稣一早已经看穿了法利赛人心底那份的自我中心，那份的 self-serving。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得不得到自己想要那样东西。于是整个过程里面，他们假借神的名要去抬高自己，叫自己的感觉良好。甚至他们自己其实都未必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可能表面上他们仍然会坚持地说，我们只不过是在做神的工作而已。但慢慢地心底入面，他们紧张的不再是其他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而是其他人有没有崇拜自己，有没有给自己特殊的待遇。耶稣指责的就是这一份的表里不一，这一份的虚伪。而法利赛人的虚伪甚至成为了一种的尊严。法利赛人极之擅长要去表现自己，即是他们那时候，他们的衣饰上面有一个经文的盒子。所谓经文的盒子，其实就是一个盒里面装住摩西五经，挂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要提醒自己要将神的说话时刻挂在心板上。但是他们呢？他们是想告诉其他人知道，神的说话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他们真的有时时刻刻地将神的说话挂在自己的心板上面。想人知道，你当然要变得显眼啦。于是不如我们就将那个经文的盒子做大它了，怕人家见不到嘛。同一个的道理，在他们的身上有一条垂子，代表着的是他的圣洁和敬虔。于是乎法利赛人就照旧地将他加长， 一寸唔夠啊，再夠兩寸好冇？如果唔夠明顯啊，再加長啲。個目的係咩咧？就係話俾其他人聽，佢哋有幾咁特別地聖潔同埋敬虔嘛。就係同我哋呢一班一般人唔一樣，似乎係講緊佢哋就係高人一等咁樣。嗱，佢哋咧就係咁專業噶啦。所有他们想到的方法见到的方法他们就会用的了。为了的就是要摆自己在一个最好最有体面的位置。即使这样是代表着原来会逼迫更加多的人他们都在所不惜为要的就是要抬高自己的地位。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咁講到最後，到底法利賽人有冇真係幫到人去親近神呢？按照住耶穌嘅講法，原來佢哋只係叫更加多人睇見自己嘅崇高，佢哋冇叫更加多嘅人親近神，佢哋只係用緊唔同嘅方式借神嘅名將人帶翻去到自己嘅面前。可能今日我哋坐喺度聽，我哋就會覺得，讲嚟讲去呢啲都只不过系法利赛人嘅问题啫，我哋咧系唔会咁样嘅。但系个其实我哋有冇试过认真地谂过咧？到底我哋又会唔会喺不自觉或者自觉嘅情况之下，都同法利赛人做紧啲好相似嘅事情咧？就系当我哋话要跟随耶稣，其实我哋嘅身份亦都变成咗福音嘅管家。但我们又会不会不自觉地去体贴自己的心意，借神的名去抬高自己，或者叫自己有一份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呢？在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的确是有一班的人会在一个位置相对地容易假借神的名去体贴自己。例如一些前线侍奉的人员，譬如传道人、服侍教会的同工、领袖、执事、领司、敬拜队、小组组长，这一班站在前线的侍奉人员，这一班人经常站在人的面前，表面上人家见到的是我们怎样尽心地去侍奉主，为主工作，其他弟兄姊妹出面的人一听到就会自动地去觉得你和神的关系一定是很好，你的属灵生命一定是很好的了。但其实入面是怎样呢？入面是怎样就只有我们自己和神自己知道。你不要以为传道人或者教会的同工可以免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的确的，我们对神的说话很紧张，我们很想为神的国度出多一分力。但是有没有留意，其实日子久了，我们很容易不自觉地都会变了质的呢？打个比方，就好像讲到先算，我们发觉我们慢慢开始会更加紧张，人家觉得我们的讲章好不好听，够不够吸引，够不够好笑，过于一篇讲章到底去到最后有没有一份的生命力，叫人和神的关系被拉近，有没有转化人的生命。平日在侍奉的入面，我们开始紧张我们自己做的事其实有没有人知道，到底在教会入面有没有人真的喜欢自己，有多少人喜欢自己，过于到底神的国度有没有得着益处。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之间，我们慢慢开始借着神的名去体贴我们自己的欲望。又或者今日企喺台上面嘅敬拜队，又或者领司，人哋以为我哋坐得喺呢一个位同神嘅关系就一定好深啦。但慢慢地，我哋开始紧张自己嘅音乐技巧有冇得到人嘅欣赏，又或者我哋好介意人哋嘅评价，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大师嘅时候，当我哋唱歌嘅时候，佢哋有几感动。过于我们自己实际上和神自己的关系，过于我们其实有没有带领弟兄姊妹，带领他们去神的祭坛面前去敬拜。原来暗地里自觉或者不自觉间，我们只不过是借了神的这个台去找其他人的认同。又或者我们今天的小组组长们，我们都可能经历过一种的试探，就是呢， 當組員很喜歡自己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我們的小組組員其實就只有跟自己留在自己這個組裡面最能夠幫到他成長。但是我們就忘記了去看組員的長線的成長需要。明明我們見到組員的生命需要不同的養分，他需要跨出自己的安舒區。你雖然都知道的，可能我們現在的小組的組合或者我們小組的內容未必是最適合他的成長方向的，但是你總是會覺得認為就唯有在你和你的小組的同行的底下才會幫到他。就好像說我們有時候忘記了其實小組不是一個組長的事工，是忘記了其實小組是一個團隊的侍奉，去否定其實外面是存在著其他更加合適他成長階段的小組和組長。又或者我們今天作執事的，會不會我們都不知不覺間可能會覺得教會唯有跟隨我的意見才可以有一個最大的增長，我們緊張教會裡面有誰有多少人支持自己的意見，暗地裡我們的感覺就好像是當他支持我們的意見的時候他就是跟自己的感覺，而忽略了原來這個思維是有多麼危險，是多麼容易造成教會的分化。會不會就是當我們這樣去用心侍奉的時候，其實我們都不自覺地是想更加多人看到自己呢？我們以為我們自己侍奉緊神，將人帶到神的面前，但到頭來原來我們在這裡找緊的是一份的自我滿足，藉著這些的途徑借神的名將人帶到自己的面前呢？但是在座的可能我們會想、我們未必是組長，我們未必是領袖，但雖然我們不一定是領袖、組長、同工，卻不等於我們在這一方面是沒有危機的存在。個可能性是其實我們亦都一樣有機會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借著神的名為自己製造一個美好的形象。可能如果大家回教會回了一段時間都聽過有這樣的情況，即是有些人有表裡不一的情況，我們有陣時叫他們是 double life， 又或者是中文就是雙面人，即是他們在教會的裡面給人一個很正面的形象，你看到他們是準時地回來崇拜，他們投入敬拜，還不止，他們還要積極侍奉，還有回小組，你聽他分享你覺得哇真的分享得非常之好，還要他們會感恩前感謝主後，這樣多數的身邊的人看到他都會覺得、這個人應該都是一個信得過的人。點知一行出咗教會出邊，佢哋一翻到屋企，對住太太、對住老公、對住仔女，佢嘅態度突然間會變得非常之差，脾氣暴躁，終日打打鬧鬧。個人翻到去公司，對住同事、對住員工，可以又苛刻又射博，仲要不停地揾著數。但係偏偏咧，就是唯有最接近他們的人，好像家人、丈夫、老婆、仔女，又或者是同事，才見到他這個的真面目。個問題是，可能這個雙面人不是其他人，而是我們自己。可能在某個程度上，某個的時刻，我們某一個部分其實都是表裡不一。表面上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内里却是名不副实。我们有没有试过即是给自己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回到教会要为自己去塑造一个这么完美的形象？会不会其实我们都是借了神的一个的名借去体贴自己某些的欲望或者是想望呢？这个想望可能是我们想被其他人去接纳，我们想被其他人去肯定。会不会讲到最后，原来耶稣闹紧的不止法利赛人，原来我们都是被耶稣闹虚伪的其中一个。耶稣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个问题是怎样才可以走出这种虚伪所带来的祸呢？在耶稣闹完法利赛人之后，耶稣就向门徒讲述自己的未来了。 耶稣确定的在未来自己是必定会再一次降临。于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32节去到35节，他就说了，他说你们应该向无花果树学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当树枝长出嫩芽出来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夏天已经近了。同样地，当你看见这一切，就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地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要发生，然后这个世代才会过去，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说话是一定不会废去的。耶稣当时就提醒着门徒，他再来这件事是肯定到好像怎样呢？就好像你见到树木去发芽了，你就知道，哎，夏天一定是来着一样。就当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乱世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前。于是去到24章第45节，他就说了，耶稣其实将会去回复住他自己主人的身份，再一次临到我们的当中，站立在他的仆人的面前。所以我们这一班作为神仆人的，就一定要警醒了。耶稣说主人是一定有期望的。于是第45节，耶稣就说了，主人一定会问的。他问什么呢？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派粮食的呢？因为主人必定会回来查看下仆人到底有没有尽心地为主人工作，为主人赚取那么多。当然啦，耶稣所在意的讲的是人的生命，赚取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资，而是究竟对讲到底福音有没有叫更加多的生命被拯救，讲到底福音有没有转化更加多的生命，到底作仆人的有没有将更加多的人带到去主的面前，有没有叫更加多的人和神的关系拉近呢？定还是仆人，即是我们呢，只是借主人的名义，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暗地里觉得我们先是个主人，于是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将更加多的人带到去自己的面前呢？对于耶稣来讲，良善忠心的仆人就是要将更加多的人带到去神的面前。就好像耶稣在第25章讲了一个比喻，第14节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出外远行，于是他就叫自己的仆人来将产业交给他们。而这个主人他有三个的仆人，主人就按照他们不同的能力交金钱给他们管理。过了很久之后，主人再一次回来了。一回来他就要看看这一班的仆人，要听下他们的业绩报告的了。于是这一班的仆人来到主人的面前，就做个业绩报告咯。第一个主人给了30,000，他就告诉主人，你给30,000我为你赚了30,000。第二个他得到12,000，于是他就说你给了12,000我就为你赚了12,000。最后一个就说，主人我得6,000而已，因为他很害怕，他就收埋了主人的钱，都不敢碰这6,000。最后主人给他评价是什么呢？主人就对那两个为主赚取更多的仆人说了，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做得好好啊，你们既然在不多的事情上面忠心，我就要派你管理更加多的事，将来去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要跟跟随他的门徒说，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主人必定会回来，而我们作为主人的仆人的是必定要交账。但是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不是要你们去惧怕，而是要我们肯定地知道，原来当我们不是只是一味地去问自己，究竟我这样做可以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而是一心地为主赚取更多，做好管家的职分，将更加多的生命带到主前，更加多的心可以与主连结的时候，耶稣的这一位主人是必定会叫我们得到真正的奖赏。良善忠心的仆人必定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 所以走出虚伪所带来的祸的方法，是要我们去重新一次再次确认我们是主仆人的身份。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不是要将更加多的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是要将人带到主人的面前。这个才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应该做的事情。而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望下去我们好像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没什么好处。但是这个不是个事实啊。事实是神自己最终必定会邀请我们去分享比我们想象中来得丰富的喜乐。面对着耶稣对于借着神的名去体贴自己的欲望那班人的指责，同一时间面对着耶稣对于良善忠心的仆人的应许，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或者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和空间，去给我们问自己，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在侍奉哪个？我们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自己？或者其实说真的，我们每一个或多或少都会想体贴自己的，我们都会有侍奉自己的倾向的嘛。因为不难想象，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希望受人爱戴的，都会希望有人崇拜自己，被欣赏被接纳的。或者某个时间我们真的会突然之间我们会紧张自己的得失多过于神自己所紧张的事情的。但原来耶稣是叫我们再一次搞清楚一件事，究竟今天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要我们搞清楚主人和仆人的身份，重新一次去再再作神自己善良忠心的仆人。所以就让我们在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都将我们心里面体贴自己那份倾向，我们一起在安静里面带到去神的面前去认罪。我们再一次去确定我们自己作为神仆人这个的身份，再一次去学习在乎神可不可以拯救更加多的生命，过于到底我们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得到些什么，可以赚到多少个人的爱戴。就让跟着这个时间，我们在我们的安静里面在向神去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起去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黑暗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去承认其实很多境况里面，我们都很想我们被人去见到我们自己，我们都很想被人去爱戴，被人接纳，被人肯定。在很多时候我们借了你自己那个的名字，我们借了你自己的舞台，我们借了你自己的空间去赞取其他人的欣赏，其他人的肯定和接纳。很多时候我们都紧张自己过于紧张你。主啊，就愿你去这样去赦免我们的罪，你叫我们可以再一次是重新来过，我们再一次可以认定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你，是神你自己的仆人。我们再一次认定是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作你自己的工，我们要将更加多的生命去与你去结连，带到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主，当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愿你去帮助我们，愿你去建立我们，叫我们不致失脚，叫我们能够将你自己那个的福音，你自己的好消息与人去分享。我们就是这样去认定，去跟随你，以你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